Ψηφέμελα ρίχτε παλάτια και θρόνους, βαριές αλυσίδες, πορφύρες και νόμους. Ντροπή στον εργάτη, στο σκλάβο ντροπή, στο αίμα αν δεν πνίξει μια τέτοια ζωή. Ντροπή στον εργάτη, στο σκλάβο ντροπή, στο αίμα αν δεν πνίξει μια τέτοια ζωή.
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月相，欢迎大家收听月相书。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第二次西南内战，也就是12月起义的开始和结束。可能有很多朋友听到以后会觉得有一些憋屈，为什么希腊共产党以及他所率领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就这样有条件的投降了，与英国人和临时政府签了瓦尔基扎协定。在上一次节目的结尾我进行了一些解释，这里呢我就想再强调一下那一个大环境，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眼看就要结束了，和平是人心所向，而且大家要能够想象这个和平它不是由当时希腊的临时政府单方面保证的。1944年圣诞节丘吉尔到场的那个谈判，有美国大使，有苏联大使，还有希腊当地的宗教势力以及临时政府和希腊共产党的代表。也就是说瓦尔基扎协定它是由美英苏三巨头进行保证的。那么希腊共产党他觉得在这样一个保证下，或许放下武器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或许我们还可以在下一次大选里面来通过选票赢得自己的地位。如果我们真正受人民群众的欢迎，那么为什么不呢？而且从上层讲，这是莫斯科的意思，从下层讲，已经试过了武装夺取政权，但是没有成功。那么英国的这个保证究竟成色几何呢？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历史学家们的意见几乎是一致的，就是英国事实上在放纵这个右翼政府，或者是个你可以叫它反动政府，如果你是革命者的立场的话，这个右翼的临时政府它事实上在进行一场白色恐怖，也就是说在没有底线的迫害共产党人。尽管瓦尔基扎协定规定说既往不咎，但已经结下的血海深仇让这个右翼政府的态度仿佛是我就是要弄死你，不管怎么样我有一万种方法弄死你，我当然不能因为你参加过十二月起义或者你是个共产党我就杀掉你，但是我可以对你进行刑事诉讼啊，我可以觉得你杀过人，你抢过劫。有的时候他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去杀掉这个共产党人，但是他派特工去暗杀，当然暗杀这个只是极少数情况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大多数情况还是起诉逮捕。那么共产党人有没有给对手留下一些把柄呢？那太多了，那维吾尔族姑娘的小辫子一抓一把。我只谈其中一个最为人所诟病的事件，也就是在攻略雅典的时候的人质绑架事件。这个人质绑架可不是说绑一两个人或者十几二十个人，而是好几千人。刚一开始是说绑伪军，也是跟德寇合作过的那些人，然后是绑参加过政府军的人，接下来就是怀疑你参加过政府军，或者是觉得你以后有可能参加政府军的人，再然后就是参加过政府军，觉得你有可能参加过政府军的人的家属，就这么一波一波扩大化。后来共产党人自己的回忆录里面也写说，其实应该好好甄别一下哪些人应该抓，哪些人不应该抓，当时在作战都顾不得那么多了，就一脚把门踹开，然后告诉大家五分钟你们收拾东西，然后就跟我们走，所有人包括那些老人孩子女人更不用说，然后就把这么一大群人赶着往北部山区走。那可是12月和1月，雅典虽然是地中海气候，但是北部山区还是非常的寒冷，而且您想想看五分钟能收拾好什么东西，很多人就鞋子都没有穿好就上路了，整个路上那些人都不是行军的人，很多人就不断的掉队走不了了，然后就被押送者给处理掉了。这么一大帮人他们的住宿饮食都是问题，也就是吃不好也睡不好，所以死亡率非常高。只要是这样的武装押送，押送的这种非战斗人员肯定就是一场死亡行军。那么西贡武装为什么要这样搞呢？中国听众会觉得比较奇怪，因为在中国的革命史上这种人质的逮捕是非常的少见或者零星的，至少在欧洲革命史上这个传统还是比较深厚的。法国大革命弄过这样的人质扣押，十月革命也有这样的人质扣押。如果一个原来的沙俄旧军官他已经加入了红军，然后在前线叛变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处理掉你的家属。不过对于希腊而言，这个传统没有必要追溯的那么久远，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几年，在德国军队占领希腊的这几年，人质扣押、人质押送乃至对人质的屠杀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各方势力都在搞，德国人在这么干，保王党人在这么干，游击队 也在这么干。不过我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还是有个疑问，咱们不做道德判断，这样押送人质他在军事上真的是划算的吗？这跟刘备携民渡江一样，你军队的行进速度会受到影响，而且还会增加后勤补给的困难。不过呢，我们还是应该尝试首先设身处地的站在西贡游击队的角度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况。当时英军已经有了重武器，而且在飞机大炮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那么手里面拿着这样一批平民，对于保护自身的安全是不是有一定的帮助？比如说你就算不带任何平民，不带任何人质，你跑得再快，你跑不过人家的飞机。那么有平民的情况下，当英军的飞机要轰炸西贡游击队的时候，就会有所顾忌。炮击也是同样的道理，那这样是不是能给在撤退中的西贡武装以一定的安全保护呢？而且即使马上要签停火协定了，你也不知道对面的诚意到底有多少，万一人家是骗你停火然后发动突然袭击怎么办？手上有人质是不是能够更安全一点？在我想就是一种习惯了，我手上拿着你的家人，这样你在为反动政府卖命的时候是不是得有所顾忌？以上这些呢就掺杂了我自己的一些推测，但说一千道一万，这是一件连西贡他们自己也感到万分后悔的事情。可能是弄习惯了，以前就是占领一个村子，然后把反动军官及其家属给绑了，那可能就几十个人，现在是成千上万人，规模完全不一样，带来的后勤压力也完全不一样，结果有相当一部分人质在押送途中就死亡了。那么你本来想去威胁人家，结果弄死了，这不就结下血海深仇了吗？这一方面加重了右翼分子的报复心，另一方面也让很多原本同情左翼的市民和知识分子开始站在临时政府一边，也就是说为临时政府实施白色恐怖，迫害左翼人士和共产党员，构筑了一种舆论基础。而且你想想看，那些死去的人质当然会激起仇恨，那些活着的呢？假如一个人被西贡这样压着行军了一次，活着被放回去，他会怎么看共产党？在这些真实事件的基础上，掌握了宣传机器的临时政府大肆加以夸张，整个民意就有所扭转。可以说从这一刻开始，西贡依靠选票上台的可能性极大的降低了。但在这里我要提一句的是，右翼武装，特别是那极右翼武装，有一个叫 X 小组的战斗部队也在干着同样的事情，是绑共产党人，抓共产党人家属为人质，乃至进行屠杀，干的事情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规模要小得多，因为他们人数就非常少。但这样一段历史后来就长期被掩盖了，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希腊共产党等于匪徒基本上就是临时政府，包括后来的希腊政府的官方叙事。而在1945年春天签订了瓦尔基扎协定，内战已经结束之后，在英国人的纵容下，白色恐怖开始了。而且这一场白色恐怖比30年代的那一次要血腥得多，30年代只是把很多共产党人投入了监狱，并没有大批的杀，这一次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也导致西贡方面同样也没有很好的去执行瓦尔基扎协定，因为之前说过他也没有一个能力就是控制所有的部队，于是有很多游击队员就偷偷的带着枪跑到了北部山区，或是把武器藏起来。这就是希腊在1945年的局面，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样一种和平要维持下去是极其困难。在接着讲希腊的局势之前，让我们把目光稍稍拉起来一点，因为1945年整个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实在太多了。瓦尔基扎协定签字的第二天，雅尔塔协定签字，新的世界秩序有了雏形。接着没过多久，德国彻底战败投降，然后是波茨坦会议和波茨坦宣言。这些大事我们都只提一句，等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再讲。那么我现在想讲的是什么呢？当希腊共产党在瓦尔基扎协定上签字的时候，在中国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他们，这就是毛泽东的眼睛，他一直非常关注希腊局势的发展。在瓦尔基扎协定签字之后，在希腊反动政府的反动面目表现出来之后，希腊共产党所遭受的悲惨状况深深地刺激了毛泽东。我这样说有证据吗？瓦尔基扎协定是二月签的，四月到六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中共七大，毛泽东在这个中共七大的报告里面七次提到了斯科比将军的名字，他就是要提醒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反动派总是想跟英美勾结剿共，如果中共不能揭露其阴谋，他的原话，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这一点是大家读七大报告比较容易看出来的，但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因为毛泽东早就信不过国民党，对不对？而他在七大报告里还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 我们还要准备应对引号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能援助我们的局面。这又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希腊内战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跟国民党真的打起来，而且英美援助国民党，苏联是有可能会袖手旁观的，甚至是很有可能会袖手旁观的。这就是毛泽东在六月份的想法。到了八月，蒋介石邀请他去重庆谈判，斯大林催他去重庆谈判。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是抱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去的。英国和美国都在保证，只要加入国民政府，组建联合政府，实现整军，中国共产党肯定不会受到清算。那么眼看着希腊的例子，中共这边对这些话又能信几分？所以说希腊内战它好像是一个小国的一场战争，但是其实对我们中国的当代史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我们当然不能说任何已经发生的历史都是必然的，但是我想我们大家作为有后见之明的人，听到这里您会觉得中国避免国共内战的可能性还剩下多少。于是1945年10月在重庆的那些宴会、欢笑、觥筹交错以及对和平的憧憬都变成了很可笑的东西。而后来国共冲突乃至国共内战的真正爆发，也对希腊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似乎当时所有的事件都已经被逐渐拉入了一个后来被命名为冷战的漩涡当中，再也走不出来了。说完这些，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希腊。因为就在中共开七大的时候，西共也发生了一件大事，领导人换人了。新上台的这位领导人名字比较绕口，叫扎西阿里阿迪斯。他就是我所说的那种典型的西共的第一代领导人，原本出生在小亚细亚，因为洛桑条约之后的强制性人口交换被赶回了希腊。他原本家境是比较殷实的，他的父亲是一个烟草公司的中层，所以他其实也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但是被赶回希腊之后家道中落。在这样的环境中，扎西阿里阿迪斯成长为一名所谓的激进分子，或者叫进步青年，立场宁挑。他北上去了苏联，进了国际列宁学校。他跟陈云、跟戈穆尔卡、跟铁托、乌布里希、昂纳克成了校友。回到希腊后，他参与创建了希腊共产党，而且一直是党的元老和领袖，能力也非常突出，党员在不断的增加，力量在不断的增强。就在这个时候遇上了1936年的那一次白色恐怖，他和其他大量的党的领导人被抓入监狱。反法西斯战争开始之后，有部分领导人越狱了，其中就有我们之前提到的西安托斯，西奥大叔。但是更多的党的领导人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他们跟其他一些囚犯一起被转运到了德国位于达豪的集中营。达豪集中营呢，它不是灭绝营，它主要关的是一些共产党或者是其他一些希特勒所不喜欢的人。当时的德国人改了一句俗语，沉默是金，讲话就是达豪。达豪不是奥斯维辛，但条件也是非常艰苦，能活下来都是九死一生。等到这座位于慕尼黑旁边不远的集中营被美军解放之后，扎西阿里阿迪斯和其他一些希腊囚犯返回了希腊。这批人里面还包括了很多保王党人，比如西共以后的重要对手帕帕戈斯。假如我们的听众都是权力动物，那么你会想到在这个时候回希腊再合适不过了。如果他早个一年或者半年回来，那情况是非常尴尬的。虽然扎西阿里阿迪斯是老领导，但是他毕竟在监狱里待的时间太长了，整个党的情况已经变化了。从前党是没有自己的军队的，而经过对抗德国法西斯的这一系列战斗，党现在已经有了一支很大的军队，而且所有的这些军队他们都认为西奥大叔是领导他们的人和组织他们的人。那么如果扎西阿里阿迪斯早点回来，情况就很尴尬。即使西奥大叔认你，还是把你扶上领导人的位置，那他手下那帮兄弟认不认你，情况就很微妙。而现在1945年5月，当他回来的时候，西共正遭受巨大的挫折。西奥大叔的武装被打得七零八落，缴枪的缴枪，逃入深山的逃入深山，更重要的是他在党内的威信受到了极大的打击。那么这个时候扎西阿里阿迪斯作为党的老领导重新回来了，就是那些对前途感到迷惘的西共党员将希望寄托在了这位党的元老身上。而扎西阿里阿迪斯呢，不愧是莫斯科的好学生，一来就展开了党内斗争，开大会宣布西安托斯执行的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几乎是一路到底。而且事情还没有完，1947年的时候西安托斯不明不白的就死了，说是一场车祸，但谁都不知道真相到底是怎么样。但对于扎西阿里阿迪斯来说，并不是你抢到了一把手的这个位置就万事大吉了， 你要坐这个位置，你就必须面对这个位置上的难题。在当时西贡内部正为一个问题吵得不可开交，那就是参不参加1946年3月的希腊大选。先说一句，这英国人真是坏得很，1944年的时候西贡要求进行大选，他不让，等到1946年都白色恐怖了，西贡已经处于劣势，还犯下了一些错误，导致民心丧失。这个时候你要开始搞大选，这不是明摆着要欺负人吗？这时候西贡内部的一派就认为，欺负人我们也必须参加这个大选，你都已经放下武器了，你不参加大选你想干什么？如果不参加这次大选，希腊共产党就会被彻底的边缘化。难不成你们还想在整个世界已经走向和平的时候重新挑起内战不成？而且1944年我们占那么大优势的时候都没有打赢，现在你们有什么把握能够打赢？苏联开始帮我们了吗？并没有。另外一派的意见呢，认为打不赢也得打，现在是白色恐怖，我们的人每天都在死，必须要发出最后的吼声啊！而且你参加大选有一丝一毫获胜的可能性吗？这英美完全就是在拉偏架。我们不是说我们不想参选呢，我们在呼吁英美说要推迟大选，等这个白色恐怖结束了之后，大家都心平气和了，我们开始选。但是英美不同意啊，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武装斗争，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是扎西阿里亚迪斯此刻所面临的难题。本质上，他其实是在重新面对原来西安托斯所面临的难题。也就是说，要打莫斯科不支持，要走和平道路，英美拉偏架，这是个死局。原因就在于你是一个被抛弃的棋子。那么，扎西阿里亚迪斯在面临这个难题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他的选择是，首先要走一个程序，也就是在1946年的1月派了西贡代表团前往莫斯科问问老头子的意见。没想到他们连老头子的面都没见到，只是得了一个口信，说先去参加选举，以后再随机应变。应该说这个口信的内容似乎很明确，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于是扎西阿里亚迪斯开始了自己的操作，他有他自己的考量。要知道他只是一个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前领导人，现在虽然坐了这个总书记的位置，但是手下的这些人都是在二战时期发展出来的各个山头，本来这个山头有一个共主，就是西安托斯，现在被自己整下去了。那么自己是如何能够在和平时期把这些山头拢到一块呢？那是非常难的。所以在万不得已的时候重开内战，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整合队伍巩固自身地位的好办法。于是他采取了一个折中路线，也就是说号令西贡抵制这次大选，觉得这是英美操纵的大选，这相当于是在否定大选前和大选后的希腊政府的合法性。同时呢，西贡他又不主动挑起内战，他不放弃自身的合法地位，他和其他一些重要领导人就留在雅典。但同时在北部山区有一些老同志已经重新开始打游击了，他呢也不加以约束。你们政府军嘛，还有英国人的枪、美国人的钱，你们自己去缴，我管不了他们。有些学者认为第三次希腊内战从这时起已经开始了，不过我觉得这个时候发生的都是一些小的零星的战斗，袭击一些警察的哨所啊等等，就是死伤大概就一两个人左右这个样子。即使政府军派了部队，战争的规模也非常非常的小，可能叫特别军事行动更合适一些。扎西阿里达阿迪斯这么干当然也会有一些弊病，但是这个折中路线也有它的非常大的好处，那就是一方面满足了那些主和派的要求，就是我不放弃合法斗争啊，另外一方面那些主战派，你们想打的你们就到北部山区自己去打，而他呢通过秘密渠道进行遥控，这样就能巩固他的领袖位置。他自己以总书记的身份留在雅典，因为目标太大，反动政府反而不敢动手。当然这个不是100%保险的事情，不过话又说回来，你是干革命啊，本来就是脑袋憋裤腰带上的事情，对不对？而且他选择这个折中路线很有可能是观察到了一种情况，那就是希腊的右翼政府，包括这个右翼政府背后的英国政府，可能就要撑不下去了。1946年3月底希腊举行了大选，共产党抵制了大选，右翼党派没有悬念的拿下了大选的胜利，然后他们居然还煞有介事的搞了一个全民公决。之前讲过希腊国王乔治二世不是被丘吉尔逼着退位了吗？现在这次全民公决的结果就是要国王回来，居然是让他重新复辟。可是这个王国呢跟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些二战后的右翼政府一样非常的腐败啊，比如说李承晚的韩国政府、南越政府以及蒋介石政府。本来从二战后期开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就将很多的物资和粮食运到了希腊， 但是在英国人的操纵下，所有的这些物资全部都给了政府，而没有给共产党。结果这些物资有没有发给希腊民众呢？没有，全部都被临时政府的高官给鲸吞了。然后这些救济物资就流向了黑市，导致战争虽然胜利了，希腊的很多地方依然是民不聊生。而这也导致希腊政府更加依赖英国，但英国人自己都快没饭吃了。从1944年到1947年，英国对希腊提供的军事援助高达3000万英镑，还提供了1000万的货币基金。希腊政府的武器、军队的后勤基本上都是英国在提供。但与此同时呢，英国本土正在遭受饥荒。1946年的冬天是多年以来欧洲最冷的一个冬天，法国、德国和英国粮食减产都非常严重，可以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英国在1946年的这个冬天可能是要饿死人的，而德国真的就饿死了人。在这种情况下，新上台的英国工党政府认为不能再为了维持一个大英帝国而牺牲本土民众的福利了，所以就要撤。希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里可以管控与印度连接的水道，那现在连印度都可以不要了，希腊的价值也就没有那么大了。如果从这个视角看，希腊固然是苏联的妻子，他何尝又不是英国的妻子呢？不过呢，英国跟苏联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是在英国的身旁站着一个身强力壮、最近发了大财的美利坚合众国。可以说整个1946年英国就是在不断的劝说这个语言相同、文化相近的伙伴来去接他的盘。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就是要劝美国人。核心的意思就是，你们已经拯救了一次世界，现在世界又面临的危机需要你们拯救了，请再站出来一次。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时丘吉尔在做完这个演讲之后，总统是很欢迎的，但是其他的美国舆论的反应普遍是不怎么样的。我不能说他遭到了一边倒的反对，但大部分媒体的感觉是很冷淡的，有两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在批驳丘吉尔的意见。一股势力是所谓的 American First， 就是美国优先，也就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孤立主义的态度啊。这个后来美国优先这个口号又被特朗普拿来用到了他的新的竞选纲领中，那是后话了。我们要知道美国优先这个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口号。好，这个我们暂且不表。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国内有一些向往和平的，或者你可以用当时的话语来说是亲苏的势力，就是说美国、苏联还有加上英国，我们共同构建一个能够带给世界和平的联合国家组织，不要搞对抗，是这么一种意见。那么这两种人、这两种势力，保持孤立主义的和和平主义的这些人，他们都觉得你这丘吉尔退休了之后跑到我们这里来煽动，你不就是个帝国主义者加战争贩子吗？你是要干什么？又想把我们美国人忽悠到一种对抗当中去吗？当时的意见是这样的。但是这是三月份的事情，对不对？很快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事情让美国的舆论界，包括受舆论界影响的美国民众，觉得苏联确实非常危险，确实居心叵测。这其中就有伊朗危机、土耳其危机等等，包括后来还有波兰的事件。伊朗危机我简单说一句，就是当时在二战当中，英国和苏联的军队为了二战的需要占领了伊朗，为了让这个占领显得合法，他们还签了一个协定，说战争结束之后6个月撤出军队。可是战争结束6个月之后，他们并没有撤出。苏联提出，我说的是整个二战争结束，就是要日本投降以后我再退出啊。结果日本投降之后，他还是没有在第一时间退出，这就引起了一场国际上的外交危机。大家觉得这个苏联是不是说话不算数？包括在东欧的一些国家，苏联操纵选举，让美国的舆论觉得你这就是要扩张势力范围啊，你这就是要制造卫星国啊。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误会，就是在斯大林的概念里面，咱们既然已经谈好了雅尔塔协定，甚至谈好了百分比协定，那当然就是势力范围啊，这毫无疑问呢、啊。我操纵选举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吗？但在美国人概念里面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还是要自由选举，你当然可以想尽办法让那些人去亲苏啊，建立一个所谓对苏友好的政府，但是你如果做不到，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啊。斯大林的概念不是这样，是你做得到也得做，做不到我也有办法做到。而美国人他意识不到这中间有多么大的困难啊，都不懂这个，用现代话都不懂所谓历史经纬啊，不知道这些国家恨俄国人恨了多少年了，也不知道苏联的吸引力是那么那么的差，因为他没钱嘛，他总觉得像美国，他总觉得自己干什么事情很轻松，到了什么国家啊，吸引大家那是天然的事情。 于是美国的舆论就觉得苏联是在背信弃义，这就奠定了冷战的美国的民意基础。民意基础在苏联和在美国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美国，一个东西如果形成了一个民意基础，那么它很有可能将推动现实政治。事实上呢，美国高层他对苏联的敌意的萌发要早得多，当然这个敌意一直都有的，但是就形成了一种冷战意志的敌意是在1946年的2月3月左右。这就要讲到凯恩的那篇长电报，这不是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我就非常非常简单提一句，就是斯大林在国内做一个竞选演说的时候，他那个还真的有竞选，提到了这么一系列话，大意是说现在战争刚刚结束了，我知道大家都很累，但是大家还是要勒紧裤腰带接着加油干，我们还要准备下一场大战，资本主义就意味着战争。其实这些话呢都是些苏联国内的老生常谈，是吧？列宁主义的一些套话。斯大林主要是一种对内的宣传，用一种紧张的气氛来巩固他自己个人的权利，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这个话他是公开讲的，传到美国那边以后，美国就有一些人就很吃惊，说你这还要备战，那这世界上能跟苏联打的还有哪个国家，那不就是我们美国吗？然后美国这边就赶紧要美国驻苏联的那些官员发一个报告回来，非常紧急，要解释一下是什么回事情啊！当时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临时代办乔治·凯南就发了一篇长电文，他早就有一整套关于这个的想法，他总算得到一个机会，把好几年来的所思所想一吐为快。他主要就是分析了苏联行为的根源以及美国的应对策略，核心内容是不要对苏联存有幻想，我们必须对它进行遏制。他说苏联就像是一个上发条的玩具，大家不知道玩过没有，就是你上紧发条之后它就会蹦蹦蹦蹦蹦蹦一直往前走，除非你拿个手指头顶住它的头。他说美国就要做那根手指头，你不顶住它，它就会一直往前拱。那么凯南的这篇长电文发到美国国务院之后产生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效果呢？并不是说啊这一篇折子上去，然后杜鲁门一拍大腿，哎呀说得太好了就照这个办，而其实是在美国的政界内部早就有一股对苏联非常仇视、非常敌视、非常怀疑的这么一股势力，非常强大。大家可以借用刘慈欣的猜疑链的这个概念，因为整个三体它其实就是一个冷战的架构，大刘从冷战的这段历史里面汲取了很多很多的灵感，所以你反推回去其实是非常适用的，就这是一个猜疑链。那么这帮非常怀疑苏联的人，有个别人能够接触到凯兰的这份报告，一下子就觉得找到了自己的嘴替啊，说我们就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说出来，而且我们对苏联的了解有限，说出来人家也不信，现在有一个对苏联研究的这么深的人啊，说出来这么一番话，太好了，赶紧能怎么传播就怎么传播。所以在政界的高层有越来越多的人读到了海南的这个长电文，没有能读到这份报告原文的也被这种思想影响，因为读到的人他可以去感染其他的人。最后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当海南被召回到国务院成了 PPS 就是政策规划师的司长之后，他居然在国务院里算一个鸽派，就是说或者是在整个美国政府里面他算是不断的要呼吁我们不要太激进了，我们要对苏联保持冷静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那些受他这个报告感染的那些人成了更激进的人，以至于他要不断的把这个车往回拉或者踩住刹车。而这一切呢就构成了美国上层对苏冷战的一个思想基础。我们前面提到整个1946年英国就在不断的给美国吹风，说我们在希腊可能待不下去了，你们要随时准备来接手，不然的话情况会变得很糟糕，整个东地中海都有可能落到苏联的手里，他会进一步的夺取黑海海峡乃至苏伊士运河。而这些连绵不绝的警告在经过了1946年的冬天，也就是英国非常难熬的那个冬天之后，变成了一个刺耳的警报，也就是在1947年的二月，杜鲁门收到了来自英国的蓝皮书 Blue Paper。 在这个 Blue Paper 里面，英国人非常明确地告诉杜鲁门，我们很快就要撤了，而且我们撤走之后共产党肯定会上台，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像美军或者之前的苏军撤离阿富汗的时候那个状态，一旦这些外国军队撤走，他所扶持的那个政府也就必然垮台。那么这就不是吹风了，而是告诉杜鲁门必须下决心了。于是杜鲁门在收到这份信息的一个星期之后，在2月27日召开了他的僚属会议，讨论美国是不是要重回欧洲。 那么我们有必要说一下杜鲁门这个人，跟他之前的那些美国总统相比，杜鲁门最大的特色那就是土呀。之前的美国总统要么学富五车，要么雍容华贵，要么足智多谋，老奸巨猾啊，这个词你都可以随便挑选。而杜鲁门呢，他一没上过大学，二呢没怎么出过国，就是当兵去法国打了一次仗，仅此而已。这当然不是说这个人没有判断力，他其实很喜欢做决定，这只是说他在某些事务，特别是外交事务方面，他对幕僚的依赖非常高，于是国务卿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那么这个时候的国务卿是谁呢？是1947年1月刚刚上任的乔治·马歇尔。当国务卿之前，马歇尔在干什么？马歇尔在中国。整个1946年可以说是马歇尔无比辉煌的一生中的一个低谷，他在中国飞来飞去，费尽口舌，试图要阻止国共内战的爆发，但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马歇尔调处国共内战的事情不可能在这里展开，我们只需要讲一点，那就是他这一年的时间对他后来的整个国务卿生涯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他非常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右翼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不信任感是有多么的强烈，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多么的不可调和，而同时一个国家的贫穷与混乱又会如何助长共产党势力的发展。但是呢，他绝不同意将美国的力量投送到中国去扶植蒋介石。作为曾经的总参谋长，他太清楚美国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只能投在重点的几个地方，而中国不在其列。所以在他调处国共内战的后半段，他其实是在指导美国的力量如何逐步的体面的撤出中国，而将这些力量特别是经济实力去拯救欧洲。所以我推断后来的欧洲复兴计划，也就是俗称的马歇尔计划，早在他在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那么现在2月27日，杜鲁门召集他开会，要看他的想法。那他当然会劝说杜鲁门必须援助希腊，而且是全方位的援助，因为根据美国中央情报署，也就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他发过来的消息，如果英国从希腊撤军，那么几个月之内希腊政府就会崩溃，而且到时候不光是希腊共产党上台的问题，苏联的手也会借希腊共产党而伸向地中海，向西会严重威胁法国意大利，向东会占领整个中东，直到把他的势力范围一直推进到印度的边界。然后这个时候马歇尔的副手，也就是当时的副国务卿艾奇逊，紧接着给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是说你有一筐苹果，如果现在这筐苹果里面烂了一个，而你不把它给挑出来处理掉的话，那么很快这一筐苹果全都会烂掉。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比喻给了经营农场的杜鲁门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杜鲁门下了自己最后的决心，在3月12号，杜鲁门在美国国会宣读了他的国情咨文，只有18分钟，但无疑具有历史意义。这也就是我们的中学课本里所谓的杜鲁门宣言，或者叫杜鲁门主义。有很多冷战史学者都会在争论冷战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而1947年3月12号的这个杜鲁门主义至少是一个下限，就是你可以认为冷战开始的时候更早，但是很少有学者认为冷战开始的比这个时间点还要晚，也就是说到了杜鲁门主义的这一步，冷战可以被认为是正式的开始了。在这个演讲中，杜鲁门强调要援助希腊、土耳其等等等等，课本里有的内容我就不想提了，我想在这里提他在这篇演讲里面强调的一个词 coercion， C-O-E-R-C-I-O-N。 杜鲁门说，美国愿意做这么多事情，拿出这么多钱来帮助其他国家，就是要让世界上的国家 free from coercion， 也就是说美国想让这些国家不会受到威胁或者强迫，让他们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为什么要说这个词呢？因为就在这个星期，我们看在日本开了一个G7的峰会，又出现了这个词，叫 economic coercion。 我看中文的新闻常常把它翻译成叫经济压迫，你光看这个中文的翻译大概不会把它跟杜鲁门宣言联系起来，或者哪怕你英语非常好，你专八，你看到 coercion 这个词可能也不会产生这样的联想。而如果是比较熟悉冷战史的人，看到这个词就有那种寒毛一竖的感觉，就像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你看到 containment 就是遏制这个词，它同时也有防疫隔离的意思，一看到这样的词那股冷战的气息就扑面而来。 好，不扯远了，我们再说回来，那杜鲁门的这篇讲话跟丘吉尔当年的讲话的分量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大家觉得丘吉尔的那个铁幕演说好像如雷贯耳，但其实当时并不受欢迎。两者相比较起来，丘吉尔的那个讲话大概就是一个退休人员，一个老牌的反共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的一个牢骚和叫嚣，而杜鲁门的这篇讲话可以看作一个手握核武器大国的领袖发出了正式的冷战宣告。可以说苏联的安全环境极大的恶化了。那么斯大林的反应是什么呢？斯大林当然是很愤怒。我们前面提到过，十二月起义的时候，全世界的报纸都在骂丘吉尔，只有一个大国例外，那就是苏联。真理报、消息报连个屁都没放。你想想看，这是多么好的宣传材料，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共分子来压迫那些反法西斯主义战士。但是对不起，消息报上什么消息都没有。我估计丘吉尔本人都会有点感动，这斯大林也太仗义了，对吧？而且这还不算完，十二月起义失败了，有一些西共战士他不断的往北跑，想一直撤到境外去，结果斯大林居然给保加利亚的领导人基米特洛夫发令，要他一个人都不要放进来。这就是斯大林在1944年底1945年初的希腊政策，就是严格遵守百分比协定。而在那些百分比协定上没有写到的地方，斯大林进行了一系列的试探。我们沿着他的边境来看，对土耳其，苏联在武力的威胁下提出了领土要求，要求将土耳其北部的一些地区划归给苏联，而且同时提出要求共管海峡。当然前一个属于漫天要价，后一个是斯大林的真正目的。然后再看离土耳其不远的伊朗，前面说了，二战的时候苏联军队开进了伊朗北部，在这里苏联武装了当地的少数民族库尔德人，同时也武装了伊朗本土的共产党，这两股势力是苏联后来撤军之后导致伊朗危机的主要力量。再向东越过阿富汗就到达了中国的西北。这部分内容可能播客里就不大好讲，但是百度百科上有一个词条叫三区革命，大家可以去看，区就是海淀区、东城区的区，这个百度百科的词条信息量已经非常大了。再向东来到中国的东北，在这里跟伊朗的情况有些类似，也存在一个苏联的军队占领了一些地方，但是本国以及国际社会要求苏联尽快撤军的问题。苏联在这里的政策呢也是左右摇摆，看它的主要意图也是想让本地的共产党在靠近苏联边境的地方，也就是在北边留有一个小小的根据地，然后作为对中国政府的牵制。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很好的履行雅尔塔密约，放弃一些事关国家主权的权益，那么苏联很有可能会放弃本土共产党。如果中国政府胆敢有所保留，那么苏联也可以保留一支反政府武装作为对中国政府的牵制。讲到这里我有点感慨现在在网上好像搅屎棍这个称呼已经成了英国的专属名称了。其实这些大国哪个不是搅屎棍？英国当然是，美国也是，苏联难道不是吗？不过大家可以看到，在1944年底1945年的时候，斯大林确实没有在希腊采取他在伊朗在中国采取的这种策略，但事情是会发生变化的。在土耳其、在伊朗，苏联的试探都受到了英美的坚决遏制。在东欧，特别是在德国问题上，双方的分歧也在不断增大。于是就在英美怀疑苏联是不是在准备下一场战争的时候，斯大林也在怀疑英美是不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在罗斯福还在世的时候，斯大林确实有带领苏联加入国际社会的这样一个意愿，简单说他想让苏联从一个革命国家变成一个正常国家，所以他要积极的参加联合国的建设，积极的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按斯大林的设想，战后苏联还需要美国来给予大量的资金进行重建，而且还想让苏联成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其实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但是在罗斯福去世之后，特别是在德国战败之后，美国与苏联之间的信任感变得越来越稀薄。是跟罗斯福不一样，杜鲁门的外交有点直来直去的感觉，他不像罗斯福那样在外交领域可以耍一点马基亚维利主义，他更倾向于简单化，就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正义一方谁是邪恶一方。如果你按这个标准去划分，那么在他的眼里，苏联显然是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一个大反派，而斯大林呢本来就生性多疑，你不信任我，那我就会更不信任你。 结果斯大林就不愿意再加入由美国主导的战后世界经济体系了。哪怕在前期，在罗斯福时代，美国已经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但最后苏联还是没有加入这个体系。双方的这种脱钩构成了冷战爆发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基础。多说一句，沈志华老师的新书《漩涡》其实就是关于这段历史的。大家如果很难买到这本书的话，可以去看有一本杂志叫《俄罗斯研究》，沈老师在上面发了几篇很长的文章，基本上就是这本书的核心内容。那么当冷战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的时候，希腊以及希腊共产党对于斯大林的意义又有所不同了。而且这个时候东欧的局势基本上已经固化，百分比协定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既然美国现在要大力援助希腊，那么在希腊闹一闹，让美国把资源消耗在希腊，就是一件对苏联大有益处的事情。而这个时候在希腊，由于不想再忍受残酷的白色恐怖，在希腊共产党的内部要求重开内战的呼声也不断的在增加。1947年5月，希腊共产党的领袖扎西阿里阿迪斯带着一个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这一次他见到了斯大林，而且斯大林为内战开了绿灯。他其实没有答应给什么援助，只是没有再像以前那样说啊，你们要顾全大局，不要轻易破坏和平等等之类的话。原先除了百分比协定，斯大林还有一个顾虑，那就是在东地中海苏联根本不掌握制海权呢，如果要援助希腊共产党，苏联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而如果不援助，西共是肯定没有希望的，这是原先的想法。但在1947年5月，从斯大林的角度看，你看看中国，那你的本地共产党不是打得很不错吗？美国也在援助蒋介石政府呀，但你看共产党能跟他们打得有来有回，并没有兵败如山倒的样子，那我可以索性就不援助希腊，让希腊共产党自己去试一试嘛。但斯大林其实是非常狡猾，苏联以及苏联的那些卫星国后来都没有承认西共建立的政权，苏联所给予的一些非常有限的援助也都是转手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来给到西共手中的。也就是说，斯大林要尽力从希腊的乱局中获取利益，但绝不让这个乱局给自己沾上麻烦。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真正给予了希腊共产党与巨大援助的是南斯拉夫，这首先有组织上的渊源，就是在原来抗击德寇的过程当中，南斯拉夫共产党与希腊共产党有很多的合作，双方的人员也有一些交集，所以早在斯大林给希腊共产党开绿灯之前，南斯拉夫就一直在暗中的援助希腊共产党。等到1945年7月，斯大林开了绿灯之后，南共就开始公开的大力援助，至少向西共提供了3500支步枪、3500支机关枪、2000门德制机关炮、7000挺反坦克枪、10000枚地雷和1200件衣服。大家听上去好像不多哈，但是当时的西共武装主力部队可能就只有这么几千人。而比这些实物援助更重要的是，南斯拉夫专门划出了一块地方，这块地方叫布尔库斯，与希腊接壤。南斯拉夫就相当于把这块地方送给了希腊共产党，希腊共产党可以在里面组建自己的根据地，有自己的医院、学校，甚至银行等等。那么每次战争的间歇呢，西共武装就可以到这块地方来休整和补给，而希腊政府军呢又不敢冲过来，这种局面就让西共武装现在已经改名叫希腊民主军，他立于不败之地啊，只要他不在战场上被全歼，他随时可以退回到一个安全地带。那么南斯拉夫为什么愿意下这么大的本钱，愿意让自己深度卷入希腊内战呢？除了前面提过的二战时期双方凝结的友谊之外，更重要的是南共当时的领导人铁托在构想一个巴尔干联邦，他觉得除了苏联的道路之外，他还有一套更适合东南欧国家的南斯拉夫经验。而且希腊共产党现在占优势的地区，也就是希腊的北部山区，有很大一片属于马其顿山区，在这里生活的马其顿人与南斯拉夫南部的马其顿人属于一个民族。有的南共领导人就到斯普科里演讲说，你们这些马其顿人现在生活在南斯拉夫，享受着社会主义阳光的沐浴，但是你们不要忘记，还有许多的马其顿人生活在希腊的那个暗无天日的专制王朝的统治之下。而且铁托本人也曾发表过演说，说我们永远不否认马其顿人有联合起来的权利。这个说法就很有意思，难道是要南斯拉夫南部的那些马其顿人也到希腊的专制统治之下吗？肯定不是，而且恰恰相反，希腊共产党当然知道南斯拉夫的这些心思， 但是现在要重开内战，实在太需要南斯拉夫的援助了，所以也只好承认马其顿人的自治权利。扎西阿里阿迪斯的算盘是什么呢？他看到在洛桑条约之后的强制民众迁徙之后，马其顿这块地区其实是希腊人口占多数，大概占到60%，所以他觉得就算以后要进行全民公决，仍然可以将马其顿地区留在希腊境内。但是希腊共产党支持马其顿人自治的这个做法也引起了很多希腊人的反感。那么这一期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希腊内战的双方现在已经得到了冷战两大阵营各自的援助，这一场内战打成了一场真正具有全球因素的内战。那么到下一期我会为大家解说这场力量碰撞的最终结局，欢迎大家收听，我是月相，我们下期再见。